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13号，公元2002年12月1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人权活动对中美人权对话表示失望，联合国人权官员将访问中国，胡锦涛首次提出不能利用专制手段对待社会反对浪潮，中共在西藏阿里专区改子县境内大量开采自然矿产资源。下面请听新闻节目。中国和美国本月16号在北京恢复了中断一年多的人权对话，这是中美两国的第13次人权对话，双方的对话在2001年10月中断。美国助理国务卿克拉纳在会谈前表示，美方将与中方讨论人权和民主议题，他拒绝披露双方讨论的细节。但是美国的一名外交官说，新疆问题将是中美人权对话的主要议题，一些人权组织担忧美国可能低调处理中国的西藏和新疆人权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人权对话已经于昨天结束，双方就人权状况、司法改革、宗教信仰和种族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取得积极的成果，而在有些问题上缩小了分歧。人权活动人士则对于美国助理国务卿克拉纳率领的代表团访问北京表示失望，他们认为这是为争取中国支持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而对独裁政权做出的妥协。纽约的人权观察还对布什政府按照北京的意愿把新疆的穆斯林分离主义组织东土厥斯坦定为恐怖组织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做法助长了中国借反恐名义镇压持不同政见少数民族的行为。另外，加拿大环球邮报昨天报道说，根据加拿大国际发展署新拟定的中国援助计划，加拿大有意在今后的金援中将人权与金援脱钩，不过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否定这种说法，此一新的策略遭致人权人士的批评，他们指责加拿大政府此一做法是在人权上的倒退，同时取悦中共。加拿大国际发展署一名官员否定这种说法，这位官员表示，根据加拿大多年与中共交往的经验，不提人权反而有助于敦促中共改善法治。加拿大西藏委员会主席三大普表示，国际发展署经援中国大陆策略中删除人权一词会使中共认为即使不尊重人权也不会对外援带来威胁。国际特色组织加拿大分会秘书长奈维表示，目前世界各国对中国大陆人权状况的关注已经显示不足，加拿大于此再将金援与人权脱钩显然是倒车的做法。加拿大国际发展署中国援助部副主任兰子也表示，金援中国大陆新策略中删除人权一词绝无不重视中国人权之意，相反的却有强调人权之意。兰斯指出，加拿大目前代训中国法官并向中共建议改善对人民的法律服务等都是敦促中共改善人权的做法。中国是加拿大外援第三大接受国，2000年至2001年度的金援金额达6745万元，仅次于孟加拉及印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节目。联合国人权官员将访问中国，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英国 BBC 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中国本周二在与美国举行两国之间的第13次人权对话时宣布，中国将允许3名联合国人权官员对中国的酷刑、任意逮捕和宗教自由等问题展开访问。 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与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纳表示，中方同意邀请联合国人权官员就酷刑、任意逮捕和宗教自由问题等进行访问。他说，这是不带条件的邀请，并且立即生效。中国和美国于本周一在北京恢复了中断一年多的人权对话。据了解，美国人权特使克雷纳在会谈中敦促中国释放政治犯和增加宗教自由。克雷纳表示，美方在会谈中向中国递交了一个列有298人的囚犯名单，华盛顿方面认为这些人都是政治犯，并敦促北京检讨有关个案。 BBC 还报道说，向联合国人权官员发出不带条件的访华邀请被视作中方做出的一个积极步骤，因为在此前中国仅允许联合国人权官员就所关注的酷刑问题访华了解情况，但这次克雷纳的访问也受到几个方面的有条件的限制。但克雷纳表示，将关注中国可能释放政治意见人士的举动，并称美方将在人权对话中继续就人权问题及相关个案施压。克雷纳和他的人权访华代表团将在今天前往中国西北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据报，他将敦促当地官员不要以反恐来对付全体人士。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世界日报报道说，在香港出版的最新一期《动向月刊》报道，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新一届政治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指出，目前中国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严峻问题，首次提出不能以专制手段来对待社会上的反对声音和反对活动。动向指出，11月24号至25号，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第一届政治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胡锦涛在会上指出，新班子建立后要有历史使命感，又要有沉重的危机感。胡锦涛在会上还归纳出目前中国社会上最严峻的问题，包括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失业下岗职工和待业青年情况严峻恶劣，金融基本状况混乱，国有商业银行账坏及不良资产超过国际警戒线达40%，农村3亿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各种非法税收导致农民集体跨地区抗争活动升级，社会道德败坏，学术、大学、医疗三大领域都充斥着金钱主导一切，社会治安状况每况愈下，黑社会势力深入党政、司法、公安等系统。香港的《动向月刊》指出，胡锦涛强调，一个人民的政党、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用专制方式压制、行制措施强制社会上各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反对声音和自发的反对活动，因为这不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精神，也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准则。中国政府在西藏阿里专区改孜县境内大量开采金、铜、烙铁、铀等特有的矿产资源，致使当地藏人对此一开采行为表示强烈的不满。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慈晨发来消息，据一位来自阿里专区的消息人士透露，近来西藏阿里专区改孜县境内特有的矿产资源时常遭到来自中国的汉人和回族人的大量开采，由此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些开采出的矿物直接运到中国各省市地区，给中国国有或私营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利润，但对当地藏人没有带来任何效益，反而对当地的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随着大量的开采矿物，当地农田缺水现象日趋严重，特别是牧民的草场也随着遭到严重的破坏。这位近期流亡到尼泊尔的消息透露人表示，在阿里专区改孜县境内，以汉族和回族为主的矿工每天开采并运走金、铜、烙铁、锂等 多种当地特有的矿产资源，使当地藏人一直对此持有强烈的不满情绪。消息透露人还表示，在阿里专区，农牧民平时以务农和放牧为生，他们没有多余的经济收入去发展其他事业。到目前为止，农牧民的生活和经济状况一直没有得到基本发展。很多农牧民看到来自中国的矿工不断地开采当地的矿产资源，虽然有过多的埋怨，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去反映和发表他们的看法。当地农牧民一致认为，向当局呼吁停止开采矿物是无济于事的事，因为在西藏开采矿物直接给中国整个国家带来庞大的经济利益，所以不会考虑当地农牧民对此做出的反应。
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财家撰稿的胡锦涛的西藏情节。
北京认为这位被胡耀邦签订，被西藏人称之为喇嘛书记的武金华的确软弱无能，无法强制实施中央的政策，太过偏向地方民族主义一边，因此开始酝酿更换事业。恰好1988年6月间，武金华在西藏自治区的一个会议中突发心脏病送医住院，之后又转往北京治疗。此间北京高层已决定免去武金华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职务。在当年的北戴河会议中，中共高层酝酿接替武金华的驻藏大臣人选。10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决定由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转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此一决定得到了中共高层各派大佬的赞同与大力支持。武金华调离西藏的消息发布之后，很多西藏人相当惋惜这位喇嘛书记的离开。武不仅是班禅喇嘛向中央争取胡耀邦特别签订的人选，他也是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历任党委书记中唯一不是汉人的书记。12月28日，中央正式宣布由胡锦涛接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之前他已跟随中央赴藏考察团到西藏进行20多天的适应考察。中共决定调胡锦涛去治理西藏，显然是想借重他在贵州务实的经验，在改革西藏经济的同时，以温和谨慎的方式处理西藏问题。另一方面，当时的中组部长宋平等非常肯定胡锦涛在贵州的政绩，同时也希望他再到最艰难的地方磨练，以便为将来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做准备。而胡锦涛在上任不久接受中新社访问时也强调，西藏党委主要领导人的变动是正常的人事变动，中共对西藏的政策不会因此而改变。他还强调，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西藏有关方面将下定决心尽快解决落实政策方面遗留的问题。他表示会落实宗教民族统战政策。中共镇压西藏，胡锦涛扮演杀手。很多研究分析认为，胡锦涛不仅是镇压西藏民族反抗运动的罪魁祸首，他也是第一个支援镇压六四学运的地方官员，以此判断他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功过。胡锦涛接替武金华的主要目的显然在于稳定西藏局势，制止分裂活动。作为北京签订的驻藏大臣，西藏政局的稳定与否在第一线的胡锦涛有着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财家撰稿的胡锦涛的西藏情节，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